欢迎您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是世界各地一群基督徒组成的，电台在美国阿拉斯加州的安克教，电台总部和录音室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很高兴天天为您制作节目，您还可以上网聆听我们每天播出的节目，网址是 www.smzg.org。 希望您听完了节目之后来信告诉我们您收听的感想。听众朋友，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他降世拯救人类脱离罪恶，带领人进入神的国，就是天国。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耶稣需要帮助人认识神，也需要帮助人意识到自己的罪。彼得这位耶稣身边的门徒对此就有非常深刻的感悟。下面我们一起来听一段说书，讲论的就是彼得在耶稣身边经历的一个特殊的事件。这个故事被记载在圣经马太福音14章。
天已傍黑，耶稣带着门徒来到了湖边，有只小船在这儿等候。耶稣把大家送上船，让他们先走一步，说自己随后就到。大家于是举竿点地，开船起航。这船这一离岸，便直朝对岸驶去。耶稣见众人已经远去，便转身上山开始祷告，接着夜幕降临。再说水上的这些个门徒啊，走的时候呢是逆风，越走啊这风越大，结果最后是狂风大作，浪涛翻滚，这只小船忽前忽后，忽左忽右，没个准谱啊。大家一个个心收的紧紧的，手抓的牢牢的，眼珠子瞪得大大的。这会儿他们太想老师了，有的后悔没跟着老师，有的后悔没让老师跟着。这加利利海啊，又名提里亚海，虽然称海呢，其实就是一个淡水湖。刚才咱不是说是湖边吗？也就是这么说起来的。这湖形啊，如同这么一个竖琴弯的，水产特别丰富。加利利海呢，是位于加利利山和格兰高地之间，低于海平面212米，宽8公里，长21公里。由于被东面和西面这山包围着，所以突然刮起暴风，那是经常的事儿。再说这门徒在船上不知所措呀，慌着厉害呀，就听有人喊：“哎，快看呐！”大家这么闪目一看，见水面上远远的过了一人影，大家不看则已，这一看快吓死了。哎呦，那是不是鬼呀？老师，他们这么喊呐，是条件反射，意思啊，老师您快来救我们呐。哎，这一喊不要紧，那边答应了，我在这儿，不要怕。嘿，大家高兴了，这是老师的声音呐。等走近了一瞧，没错啊，正是他，正从水面上朝船这边走过来了。这彼得一看这场面，嘿，老师，让我试试从水上走您那儿去。行啊，来吧。彼得是片腿下脚，这踩的这感觉啊还如同平地。哎，不赖。这说着就迈出了第二步，接着往前走，脚底下虽然不太稳，但总走了几步，心里是异常的兴奋。船上的人呢也都看傻了眼了。彼得正走着呢， 这顿时风势渐猛，水面翻滚，他心里这么一害怕，哎，老师快来救我。耶稣急步向前，彼得已经开始下沉了，眼瞅着就要落入水中，耶稣一把抓住扶到了船上。彼得上了船就问他，老师啊，您说我这怎么回事啊？你啊是信心不够，产生疑惑，所以如此。说着耶稣也上了船，这下风平浪静，船上的人是赶紧下拜啊。上帝的儿子，恕我们有眼无珠。虽然耶稣常为一般人的相貌，但门徒耳闻目睹了他的超自然之处，是已经心服口服。这一会儿功夫，船已到对岸，耶稣头了走，门徒后边跟。到了这地方，也就是加利利海的西北岸，下了船，大家朝村庄走去。他们刚一下船，就有人认出来了，消息传得快呀，街坊四邻，远近城镇，把所有那有生病的，他全给带来，要求见耶稣。有这么些人看不过来呀，这门徒就拦着说，这不成啊，我们老师刚到这儿，你们这么些人总得让他歇会儿啊。哎，他们说，哎，不用给我们细看，你看都不用他说话，就让我们摸一下他的衣裳，哪怕就摸一下衣角都成。门徒转脸看耶稣，耶稣说，随他们来。这下可好了，甭管谁，凡摸了耶稣衣裳的人呢，这病全好了。这正是信心无形似无有，全心体验得心知，成败全乎一念差，最怕疑惑半九十。
摩西和亚伦到达埃及，把上帝要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事告诉了以色列人，他们便非常高兴快乐。
亚伦哥，我们现在一定要去见法老王。
哎，好，摩西。
启奏陛下，有两人求见陛下。
让他们进来。叫什么名字？
小名叫摩西，他是小明的哥哥亚伦。
朝见你们的君王，有什么事？
启禀陛下，是希伯来人的上帝耶和华差我们来见陛下，说容我的百姓走三天的路程，好去旷野献祭敬拜我。
哼，耶和华是谁？要我听他的话？我是埃及的王，我只发命令，叫人民服从我，我不准他们放下每天的工作。
请求陛下，只准我们去三天好献祭。
摩西、亚伦，你二人胆敢来做这无理的要求？
我们的耶和华以色列的上帝差我们来执行他的旨意，
你不该惹我们的上帝耶和华发怒。
这些荒唐话已经够了。文士来。
是陛下。
我看了，以色列人太闲了，他们的工作太少，我要给他们增加工作。
可是陛下。
住嘴，不准说了。文士。
是。
叫监工的工头来。
是陛下。
我要告诉他们，不可以在工草给这百姓做砖，要叫以色列人自己去寻找草，但是每天的产量不可以减少。
国王的新命令太严苛了，以色列人根本无法达成工作目标。法老听说这件事，就召以色列官员来问，
你们是领头的官员，监督每天的生产量，为什么以色列人生产的砖不够数量啊？
报告陛下，这不是我们的错，工人需走遍各地去寻找草做材料，所以做砖的时间就短了。
我不听这些借口，我要警告你跟他们， 再懒惰下去就会后悔。
禀报陛下，我们并非懒惰，我们的工作都太多太重，我们请求陛下可怜我们。
你说的如果是实话，以色列人就不会要求去拜你们的耶和华了。卫兵，带走这些官员，给我重打。
是。
我的上帝，你为何差我去奉你的名见法老王呢？自从亚伦和我去见了法老，法老就对这百姓更加残酷严厉了。
现在你必看见我要向法老行的事，他要因我大能的手不得不叫以色列人去。
耶和华上帝又对摩西说，
法老会叫你去，向你说行一个神迹。那时你对亚伦说，把你的杖丢在法老面前，杖就变成蛇。
法老又召二人的时候，亚伦把杖丢在法老面前，那手杖真的变成一条蛇。
哎呀，可是这也不能证明你们的上帝是万能的。我相信我的法术师也能玩这套。法术师过来，你能玩这种魔术吗？
能，陛下，我们也能。请看我们丢出手杖。
怎么了？
哈哈，看，他们的杖全变成了蛇。我的话不错吧？
陛下请看，我们的神啊比他们的上帝更厉害。看，我们的蛇比他们多出好几倍啊。不好了，亚伦的蛇吞吃了我们的。
不得了，还在吞吃。快，法术师，快用法力阻止亚伦的蛇。
是啊，我们已经用了一切的法力，仍然不行啊。陛下，
摩西，赶快叫停。快，快点，
我怎能阻止上帝的神迹呢？
亚伦的蛇吞完了所有的蛇，他弯腰轻抓蛇尾巴，那蛇就在他手中又还原为一根手杖了。法老的心仍然刚硬，不准以色列人走。然后摩西亚伦又奉上帝命令，拿着上帝的杖一早去尼罗河边等候法老。
你就是你们两个？
希伯来人的上帝耶和华差我对你说，容我的民去，他们好在旷野敬拜我。亚伦，向埃及众水源河流伸出你的杖，这些水都要变成血。
河中血水使法老不能洗澡，他只好回宫去，又召来法术师们，他们也能变一些水成血，所以法老的心仍然刚硬。这段时间埃及人大大的伤脑筋，无水可用。
爷爷，我看到人们怎么样找水喝，他们在河边沙滩上挖洞，洞里就有清水，我也拿水罐子去装满。
好孩子，可惜生长在这里，这里没有前途，将来只不过是一个奴工罢了。
过了七天，上帝命令摩西再去见法老。
陛下，耶和华上帝说，容我的百姓去，好叫他们敬拜我。你若不容他们去，我要使青蛙危害你的全国。
青蛙？
是。
哎呦，我这些青蛙真闹得我神经错乱了。哎呦，
这也太不像话了。
哎呦，
哎呀，我的牛奶罐里面也有一只啊。
哎呦，
妈咪，妈咪，
什么事儿啊女儿？
我床上好多青蛙，我怎么睡觉吗？有一只爬到我腿上来了。
法老无奈，又召摩西亚伦来说，
快求你们的上帝除去青蛙，我就准你们的百姓走了。
随着企业、群体和个人在社会各个领域中竞争的日益激烈，人们都渴望找到获胜的秘诀。现在各方学者对所谓成功学的研究十分火热，都把焦点放在人的信心之上。他们引用拿破仑的“我成功是因为我志在成功”这样的座右铭来说明信心的重要性，称信心是成功的秘诀。他们著书立说，甚至推出了建立信心的公式，称只要上课到前排去做，敢于用眼睛逼视对方等等，就能获得信心。在一家企业的董事局网页上有这样的话，信心有着无穷的威力，如果我们实实在在地相信它，并且善于使用它，最终必能获得成功。信心是生命和力量，信心是奇迹，信心是事业成功之本。信心到底是什么？它的威力在哪里？人怎样才能获得信心呢？对这些问题，你在现代成功学的研究里面是找不到答案的。精辟的答案在圣经里都可以找到。马太福音第21章第18到22节记载了耶稣给门徒上的一门信心课，这对我们会有很大的收益。耶稣有一次施神迹，使一个无花果树立刻枯干了。门徒看见了，便稀奇说：“无花果树怎么立刻枯干了呢？”耶稣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有信心，不疑惑，不但能行无花果树上所行的事，就是对这座山说，你挪开此地，投在海里，也必成就。你们祷告，无论求什么，只要信，就必得着。”你也许已经注意到，耶稣并没有回答门徒们的问题。门徒最关心的是了解树木枯干的机理，因为他们的心被自己的目光所左右。圣经写道，门徒看见了，便稀奇说：“无花果树怎么立刻枯干了呢？”这与我们今天的人有多么的相似啊！在科学知识普及的今天，人们极力推崇唯物主义，强调眼见为实的世界观，殊不知凭眼见的生活有多痛苦。眼睛的生理功能是发现危险、发现障碍和发现敌人，使人能小心防范或躲藏。凭眼见而生活的人也就天然多疑，很注意生活中的消极因素，因而悲观不已，抱怨不止。他们面对人生中的生老病死，苦不堪言，而凭信心生活的人就不是这样。圣经指出，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希伯来书第11章第1节，凭信心生活的人，不受自己眼睛的左右，对看不见证据的东西，依然满怀希望，对他的实现没有丝毫的怀疑。这样的人在苦难面前仍然乐观向上，充满生气。我们从耶稣的回答中还能找到信心威力的所在。耶稣说，你们若有信心不疑惑，不但能行无花果树上所行的事，就是对这座山说，你挪开此地，投在海里，也必成就。你们祷告，无论求什么，只要信，就必得着。显然，信心的能力不在人的身上，因为人不可能自己把山投在海里。 信心的威力完全在神的手中。人借助祷告表达对神的信心。圣经还说，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六节，人的希望在信心中得以实现，正是神的赏赐。有人说建立信心要靠自己，其实建立信心不但不能依靠自己，还要承认自己的软弱无能，使自己身上的每一根纤维都信靠神，在看不见任何证据的时候也能驯服神的意愿。祷告就是人否认自己能力并信任神的表现。神说过，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哥林多后书第十二章第九节。如果你看到乌云遮天，很多人带伞出门，也听到天气预报说有雨，你就相信会下雨，也带着伞出门了，这根本就不是信心，因为你先看到了证据。如果在万里无云的一天，没有一个人带伞出门，天气预报也报告说没有雨，而你却相信神会给你下雨，祷告之后你就打着伞出门了，这才是信心。正因为你的信心，神就会给你下雨，成全你的心愿，让你得到祝福。离开神的威力，人的信心徒劳无益。
当神允许残疾降临在您身上的时候，您认为是出于一种什么可能的理由呢？
这真是一个好问题。因为当人们注视着我瘫痪的腿和手时，我知道他们感到疑惑，并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当神允许这次事故发生时，他到底在做什么呢？
那么有什么理由吗？
肯定是有的。作为一个四肢瘫痪者，我并不羞于这么说。您知道，您不必像我一样，整天坐在轮椅里。您可以从那些理由中获得鼓励，而无论您面临什么样的困难。
那么，让我们谈谈实质性的问题吧。那些理由又会是什么呢？
我确信，首先，神要让被痛苦和麻烦所捆绑的你和我，还有别的其他一些人来思考它。不认识神的人好奇地想知道，那些遭受苦难的基督徒怎么会信任甚至于喜悦神呢？我的意思是，有的人根本一点都不会对这感到好奇，而是在嘲笑。他们认为那些残疾人只不过是需要宗教信仰罢了。
哦，可圣经里说，神选择用这世间的愚笨来羞辱智者，用世间的软弱来羞辱强者。
那就是问题的关键。朋友，当你渴望表达出信念来的时候，就是在你经历所有的痛苦的过程中。这时，异教徒们会感到丢尽了颜面，他们膨胀的傲慢就会减少。令人感到欣慰的是，如果他们为了自己而选择来信靠神的话，这就是神所要他们经历的。
好，这听起来很好，很有意义。还有其他理由吗？
我认为神让我们经历痛苦，让我四肢瘫痪的另一个理由，就是他要我们渴慕天堂。与其他人群比较起来，占绝对多数的那些经受苦难的人们更渴慕改变他们所处的现实。在天堂里，像我一样的基督徒将来的收获要远远超过我们所付出或失去的。痛苦、悲伤或失去本来就会让我们的关注点更高， 以便我们能更加渴望天堂。
那不是心理上的一种安慰吧？你是说，患难可以打破我们对世间的幻想，而这种幻想能让人类感觉得到真正的满足，并真正得以实现。我敢说，你还有其他的理由。
是的，有，而且这是一个好的理由，因为神要我们把自己作为一个赞美的祭品来向他献上。我们处在痛苦和挫折的情况下来赞美主，神就会得到荣耀。想一想，如果当你呼吸不顺时，却在敬拜中高唱起赞美诗，上帝的心该得到怎样的温暖？如果你即便身处残疾，却仍然依靠智慧与劳动获得薪水，想一想，你慷慨的十一奉献能让神得到多大的荣耀？或者你还处在狂躁时，却能为他人做精心的代祷，神会得到怎样的喜悦？我们完全可以把这写成一本书了。可是，朋友，请记住这一点，我们不应该把寻找理由这件事看得太重。当我们对神的理由不了解，不明白他的计划和目的，却能一如既往地信靠他的时候，真正的信念会更坚定。主耶稣要我们信靠他，因为他自己在十字架上已经证明了，他是可以信靠的。坦白地说，这也是问题的实质，他并不欠我们什么理由。他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已经为你和我给足了理由。
是的，已经足够了。
听众朋友，在美国，医生是所有职业中最忙碌的人之一。相信在今日世界，很多的国家都是这样。我却认识一位医生，在他忙碌的医院例行日程表中，挪出一些时间去帮助残疾人，给他们动手术。这位外科医生在拜访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时候，我特别请教他帮助残疾人的动机。下面就请您来聆听这一段访谈。翟医生您好。
你好。
非常欢迎您来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接受我们的访问。
我也很高兴能够来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好不好请您简单的跟听众朋友做个自我介绍。
好的，各位朋友，我姓翟，我做医生有20多年时间了，我一直做这个普通外科。
在中国做医生是很忙碌的，来到医院看病的人很多，光是在医院给病人看病时间已经不够用了。可是我知道您特别挪出一些时间去给残疾儿童动手术，请您介绍一下您参与这方面工作是怎么开始的。
我真正的参与帮助这些残疾儿童是从2003年开始的，当时我参加了一个在湖南省西边的这样一个医疗队当时我们有很多的人在这个医疗队，包括很多的美国朋友 然后我们给很多的当时这个很贫困的一些人啊，当中也有很多的这样一些残疾儿童啊，给他们做各种的手术，当然也包括心脏手术，也包括一些眼睛的疾病的手术啊。这个时候我觉得这个事情是非常有意义的，因为我通过这样一些帮助，很多的孩子从此他们的生命啊发生了完全的改变啊，他们的人生呢重新了有了希望，有了盼望哦，这样的时候我觉得这是非常美好的一件事情。2003年以后呢，我开始参与了在河南的孤儿院啊，刚开始在湖南，然后在河南，随后在广西很多地方啊办了孤儿院。当然我们知道在这些孤儿院里边有很多的孩子是残疾的儿童啊，他们是有一些是生下来了就有残疾，有一些是在以后的生命中有时候因为交通事故有很多的原因造成了这样一些残疾。然后我也在这个做这个孤儿院的工作的时候同时也帮助了其中一些残疾的孩子，包括有一些孩子生下来有这个先天性的脊柱裂，也有一些先天性的这个胃肠道的肛门的畸形，然后我给他们做手术也提供了很多的各方面的一些帮助。
您在医院给病人看病，已经有看不完的病人，那么为什么还在医院之外替残疾人动手术呢？
因为我们知道在中国有很多很多的残疾人，这个有人统计大约就是有8000多万的这样一个很大的这样一个残疾人的人群有一些他们得到了很好的医疗方面的照顾，但很多很多的这样一些残疾人由于种种原因呢没有得到很好的医治有些可能有经济方面的原因呢，有些可能是父母有时候这个医疗知识的欠缺他们有时候长到很大了然后才发现有残疾，然后影响了他们的生活这个时候呢，我觉得如果我抽出一点时间来帮助这些残疾人通过我这样一些努力来给他们提供了一些力所能及的帮助这样的话呢他们的生命都会得到了很多的这样一些改进，原来可能有一些残疾然后不能够劳动的话通过这样一些手术，有时候可能是很简单的这样一些手术都让他们可能就从这个病魔中摆脱出来，然后可能在他们的劳动方面呢生活方面呢有一些改善，让他们很能够更好的这样一个适应生活的这样一个现状。
给残疾人看病动手术是好事，一般人给他们治病给他们动手术也是好，那么同样是好事，为什么你一定要再多花点时间给残疾人呢？
作为基督徒我知道神是按照他的形象创造的人神把他的灵放在每一个人的身体里边，虽然有些人生下来是残疾，但是我们知道神也是很爱他们，神对每一个人的生命都有他非常奇妙的计划，这个计划呢有时候可能我们还当时还不知道，但是神的计划是慢慢的展开的，因为我们在世界上包括我们在中国我们就发现很多的生下来是残疾的孩子，但是因为他们长大以后因为父母的关爱因为社会的关爱也为他们自己呢能够自强不息，然后给社会做出了很多的贡献，然后给很多人呢带来了很多的精神方面的鼓励和帮助，让人们呢从很多的这种自卑或者不良的情绪里面走出来，然后重新的来认识到了自己作为一个正常人其实有更多的从神那里得到的祝福，其实更应该的来珍惜自己的生命，来发挥自己的生命的这样一个价值，我觉得这个是神的爱，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来重视这些残疾人。
翟医生，很多人认为医生是搞科学的，不会信神。您是医生，您为什么信神呢？
其实你不知道不但我相信神，还有很多的医生都相信神，因为在我接触里边的不单是中国的医生，还有国外的医生，他们都是很好的基督徒。因为作为我们医生，我们知道在我们在学习医学的过程中 我们学习人的解剖，我们学习人的生理。哎呀，我们知道这个人的身体真是非常非常的奇妙。因为我们做了很多年的研究啊，对人体啊，包括最新的关于基因方面的研究，我有时候我们还不能够完全理解这个人的身体的结构，很多病的为什么它发生啊，这个里边有很多很奇妙的这样一个道理在里边。因为神的创造这个人体是非常非常和谐的，例如我们这个眼球啊，有时候我们单单知道我们眼睛可以看东西，但是我们不知道这个眼睛它能够看东西有非常非常的奇妙的道理在里边。这个只能是神的创造才有可能有这么一个和谐的一个人体，因为它绝对不可能是偶然形成的。另外我们在医疗的工作中啊，也认识到我们医生有很多的局限性，很多医生都是这样认为，例如我们给人开刀，这个伤口最后能不能愈合，愈合的好不好，我们医生只是把它缝了起来，但是最后愈合呢，是完全是神在里面做工，我们医生其实做的是非常有限的。很多医生就认识到了我们作为医生的局限性，其实我们大部分的情况下呢，只是帮助了神来做这样的工作，最后这个人的愈合，人的这样一个病情的痊愈，大部分情况下还是神在里边做工。同时呢，我们知道有很多的这样一些精神的疾病，我们现在根本还不知道它为什么会发生会发展，因为我们知道人的生命是非常有限的，不管你保养的怎么好，也最多活70岁80岁，90岁的人都非常少。但是我们死了以后怎么办？因为神圣经告诉我们人还有永生呢，这个是其实是更重要的，这是我们一生做不了的，只有神才能做到。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翟大夫的信仰生活见证。我相信您也很忙，您会愿意挪出一点时间去帮助社会上的边缘人士以及弱势团体吗？但愿翟大夫的信仰生活见证能够给您带来一些启发。下面我们继续收听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
很高兴啊，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我信主的这个生命的历程。我在30岁左右信主，然后进入教会，神就使用成人主日学对我做圣经的教导。我就是一个普通的信徒，同时也是一位家庭主妇。我有2个小孩，在我孩子小的时候，神就是让我对神的话语、圣经很愿意学，所以我就专心的在教会的主日学里面一课一课的上，专心的读。等到我信主9年以后，其实我的孩子还小的，那个时候可能才3-4岁，神就让我有一个托付。虽然我当时对这个托付并不清楚，但是他给我圣经的话语，而且前一天晚上也给我一个异梦来呼召我。那我为什么会知道是一个异梦呢？因为我做了这个梦到现在都没有忘记，还有我做完这个梦醒过来的时候就流泪流得很厉害，把一个枕头都流湿了。其实我在梦里一点都没有伤心的事，所以这样子的一个经历就让我留下很大的印象。然后第二天早上在灵修的时候，他就用圣经以赛亚书40章来呼召我做他的仆人。我非常的害怕，因为当时我的孩子小，我也是一个家庭主妇，信主才9年，所以我不知道他要做什么。我就去问我这个教会的主日学老师，他就告诉我说，神对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计划，看起来他对你一生好像也有一个特别的一个计划，然后他到时候就会让你知道，所以你就把这些事都写下来， 什么事也都不要去做，继续做你自己现在在做的事，这个事情就记在心里。就像玛利亚当年天使告诉她她要怀孕生子，她是一个童女，这件事呢玛利亚就放在心里反复思想，所以我也是放在心里反复思想，就继续的过，然后我继续的在查经上更多的来用心。那个时候人家也介绍我去一个四层查经法的一个机构，专门系统性的几年里面去查圣经，我也就去参加，好好的参加，但是我不知道跟我的异梦有什么关系。等到9年以后，在这期间我参加了很多年的有系统的查经，而且呢神又有机会让我先生的工作调回我的家乡，而在我家乡那里就有很好的中文的神学院，所以我就去读了3年的神学院。但是在读神学院的时候，我也不知道我将来这个读这个神学跟我将来做的事情有什么关联，但是我就安静的等候。果然在得到这个意向的9年之后，所有的神的计划就比较清楚一点，原来他也要我去开一个中文的一个像这样子所谓的四层查经，就是有4次，第一次自己做功课，第二次跟人家分享，第3次听一个讲道，第4次看一个讲义，这叫4层，有这样子4层的去开始做一个中文的系统查经。我很害怕，因为我觉得我没有同工，也资源不够，自己能力有限，但是他就一直用圣经的话，神就用圣经的话一直鼓励我，我就愿意开始。我一开始就发现有很多的能够做很多事情的人，神派他们来帮助我，所以我绝对不是一个人开始一个事工，我只是一个被神呼召开始做走第一步的人。现在已经15年过去，这个查经班已经扩展很多，非常多，很多的地点都有在这样子做，所以我看见不管我们是谁，是一个软弱的家庭主妇，但只要把自己去交给神，神在我们身上可以做很奇妙的事，是我们绝对想都不会想到的，而且呢能够不但祝福我自己，也祝福我的家庭，祝福到很多的来查经的弟兄姐妹，因为神的话语是如此的祝福人。我们终极一生最重要的事就是认识神的话语，所以我很感恩今天在这里跟你们分享，也就是说神救我们，在万人中选召了我们，让我们得救，他对我们有一个心意的，他不是要让我们就这样白白的得救，或者我们得救以后自己仍然过着自己的日子，他希望我们能够借着研读圣经来明白他对我们的心意，因为他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他独特的计划，我们慢慢的认识他心意以后，我们慢慢走在他的计划里面，就能够荣耀他，也能够活出我们生命真正的意义。我很感恩，感谢主。
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食。下面请听今日灵粮。
前几天有一个公司举办晚宴，特别选择了在一个著名的大饭店举行。宴会结束之后，会场有几十个大大小小的装饰用的南瓜摆在地上，清洁工人正要丢掉的时候，一位太太说，下个星期 是万圣节，有几十位中国孩子很期待在过节的时候用南瓜磕南瓜灯做南瓜派。您介意给一些南瓜让孩子们高兴吗？公司老板听到之后就说，全部都给你吧。事后我在想，为什么这位太太能够得到全部的南瓜呢？南瓜是老板的，他希望孩子开心。当他看见这位太太也关心孩子，就把南瓜送给了这位太太。他知道这些南瓜最后会到孩子们手里的。这件事情让我明白，为什么耶稣差遣门徒去普天下传福音的时候会说，我一定会跟你们同在。耶稣会和传福音的基督徒同在，这是为什么呢？我想道理是与刚才那位老板送南瓜给关心孩子的太太一样。神差遣儿子耶稣到世界上来，要大大的祝福人类，救他们脱离罪恶，赐他们丰盛的生命。任何一位基督徒出去传福音，耶稣看见他关心其他人，耶稣就会与他同在，帮助他，使得听到的人能够得到神要赐给他们的祝福。彼得、保罗这些著名的传道人，还有世界上许多默默无闻的传道人，都有耶稣同在的亲身经历。各位听众朋友，您也愿意把耶稣告诉身边的人吗？如果您这样做的话，您一定会感觉到神的儿子耶稣就在您的身边帮助您。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家庭辅导专家可兰女士经过观察发现，幸福家庭之所以幸福，是因为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宗教信仰。听众朋友，愿神祝福您的家庭。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有人说，权力和能力影响了人的一生，因为权力决定了我能不能做想做的事，能力决定了我做得到做不到这件事。既然权力和能力影响了人的一生，那么各位听众朋友，您和我所拥有的最大的权力和能力是什么？您知道吗？我是好爷爷，这就是今天我想跟您谈的主题。我认为您我最大的权利和能力就是我们自己的选择。您看看，我们只要醒着就在忙着做选择，接下来做什么，去哪儿，穿什么，吃什么，感觉如何，是看书呢还是看电视，是睡觉呢还是干活，我们一直不停地在做决定。我们所做的决定呢，那影响可就大了。以健康为例子吧，您我认为自己有多健康，我们就会多健康。您我的健康大体决定于我们自己的选择，因为情绪控制了身体。这就像美国林肯总统的一句名言说，您想要多么快乐就会多么快乐。我们的脑子有意识与下意识两层，您我在意识层做决定、思考、计划，意识层 是领导，他告诉下意识我想要什么，我有哪些念头，以及我对健康、朋友一些问题的看法。乔斯·杜克先生乐于引用的一句名言是，我有什么念头就得什么结果。圣经名言，什么样的人就会有什么样的想法，这两句话都是真的。因为不论您我意识层的想法是对是错，我们的下意识只管执行它的命令。所以早晨起床以后，请告诉自己，我感觉很好，今天是美好的一天，那么今天就会如您所想的一样是美好的。如果我跟自己抱怨这儿疼那儿痛的，如果我跟自己说今天感觉真不好，大概会很糟糕。既然我们已经向自己做了如此不好的保证，您我实际上的感觉大概会更糟糕。请您记得，我有选择的权利与能力，我要怎么想就怎么想，没有人能够替我选择我的想法，只有我自己能够决定我要怎么想。正因为这样，我们必须为自己负责，因为我心里的想法必导致将来的事实。这话是千真万确的，而且不断的重演，广泛的被人采用。您我心里如何想，事实就会依此展现，建设我们更美的人生，甚至叫我们广受爱戴。请细细的琢磨这话的真理，更要紧的是照这个真理为自己做最好的选择，最佳的决定，您一定会走上成功之路的。我是好爷爷。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 下面我要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下午4点和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700千赫，波长41米。晚上9点和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300千赫，波长3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300千赫，波长31米。午夜12点和凌晨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500千赫，波长31米。柏林时间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10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新加坡中午12点，这些时间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